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旧约导论第45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讲的是雅歌。雅歌这卷书表彰了神赐人爱情婚姻原有的喜乐幸福和高尚的情操。神希望我们知道婚姻人人都应当尊重，让我们通过雅歌中所描绘的美好爱情更具体地认识基督和他的心腹，就是教会，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我一样盼望听到老师讲雅歌？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雅歌，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圣经里面包含这一本雅歌，让我们能够从中知道对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相互关系，就是男女的爱情、婚姻、家庭，你有属天的教导，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合理的方式、方法、时间、方式，并且让我们通过把这个关系搞好，让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我们与你的关系的重要。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雅歌是圣经里最独特的一本书，从字面上看，它是以极为优美的语言颂赞男女爱情关系，而从灵意上看，又在多处似乎影射着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关系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雅歌与启示录一起是圣经书卷当中被解释的方式和角度最多样化的书卷之一。与传道书一样，雅歌被一些人认为是圣经里的一匹黑马，根本不应该包括在正典里，而另一些人却认为它是圣经皇冠上最明亮的一颗珍珠。我们先来看一下雅歌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书名，雅歌的希伯来文书名是所罗门的歌中之歌。歌中之歌的意思就是所有歌中最优美的一首歌，或最伟大的一首歌。比如说再来的耶稣基督是王中之王，主中之主。至于所罗门的歌，它既可以表示是所罗门所写的歌，也可以表示是写所罗门的歌，或是献给所罗门的歌，或所罗门拥有的歌。这就引入下面一个题目，关于本书的作者与日期。传统认为所罗门是雅歌的作者，虽然单凭一章一节的所罗门的歌中之歌那句话并不能绝对确定，不过就像诗篇里面的大卫的诗那句话的标题一样，其最基本的意思应该首先是标志作者，而不是写作对象、主人公和拥有者。我们已经讲过了，除非有明显的可以证实的矛盾，否则传统的观念应该是被优先接纳的。在雅歌当中，所罗门的名字一共出现七次，至少证明本书的主人公即那位良人就是所罗门王自己。至于所罗门是不是本书的笔者，支持这一观点的包括本书当中使用非常多的自然现象来描述人与人的关系，这与所罗门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是非常一致的。其写作风格符合所罗门时代的智慧文学的风格。其中六章四节说佳偶美如德萨城，德萨是一个所罗门时代的迦南人的古城， 在王国分裂时被北国的耶罗波安一世立作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都城。在公元前885年按例开始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德萨城就被烧毁了，那以后再说美如德萨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所以本书写作的时间必须在公元前885年之前。不支持所罗门是作者的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说本书内有几处使用了从亚兰文和波斯文字根推演来的词汇，所以一定是写在这两种文字流行的所罗门之后的三到五个世纪。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这些字是通过国际商业的交通已经早就在中东流行的，他们在旧约圣经当中出现在许多不同的书卷里面，在不同的时候地点由不同人物所写成，甚至在创世纪里就有出现。所以他们在本书中出现并不能对作者问题给出任何方向的结论。另外一种反对的理由是说，所罗门在这书里面好像高举男女爱情之中的忠贞，而他自己以后却以夺取妻妾而出名。但是一个人没有能够持守真理到底，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传讲过真理。有基督徒做过坏事，不意味着他们信仰的基督不是真的。有传道人曾经跌倒，不意味着他传讲的福音不是真的。所罗门在生活的后期犯罪，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在生活的早期一度相信实行并且传讲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有些学者认为雅歌中的佳偶可能是所罗门的第一个妻子，因为书中提到的60个王后80个嫔妃可能是他从父亲的后宫所继承过来的，这是古代中近东常见的文化习俗。圣经里记载过亚沙龙对他父亲大卫留在耶路撒冷的嫔妃做了什么。所以舒拉密女是所罗门唯一的真爱，以后他却为了政治的缘故而逐渐的妥协。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本书的文学特色与古代中近东的许多民间情歌、婚礼颂，甚至异教的宗教崇拜上的礼仪歌曲有类似之处。所以本书应该是一个从古代中东世界各国收集的情歌汇集，而不是一个人所写。但是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时代，他写作肯定就带有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可能是一个人所写。既然我们从全书可以看出一个统一的结构和主题，那么所罗门的博学使得他可以收集各国的情歌，然后博采众长而写成本书是非常可能的。所以既然没有确定的理由排除所罗门的作者身份，而且本书被收入圣经正典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所罗门是作者，所以我们应该坚持传统的立场，接受所罗门是雅歌的作者，并从此立场出发去解释本书。这样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公元前10世纪970到930年之间。关于对雅歌的解释，雅歌是圣经书卷当中解释的立场最多的书卷之一。自由派学者一方面不支持所罗门的作者身份，另一方面否认全书有统一的主题或单一的作者，因此倾向于把本书认为是婚礼颂的集合、异教崇拜歌曲的集合，或者是情歌的集合。而我们因为从全书中明明可以看出有统一的思想结构，而且从信仰上讲支持所罗门的作者身份有必要，所以就拒绝这些观点。在教会历史上还有一种把雅歌完全灵异或寓意解释的观点，即把本书中的一切都当作是象征性的记号，良人与佳偶之间的爱情关系被比作是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关系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而且诗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属灵的对应，并且认为这就是雅歌的本意。尽管这些灵异的解释有时可以相当造就人，然而它的仁义的 主观因素太多，实在是牵强附会，不是经文的本意，而且这种做法给异端大开其门，所以这种观点我们也必须拒绝。我们可以接受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要自意解经，本书当中文字的最自然的含义就是在叙述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爱情和家庭关系，因此就当按这种字义来接受。如果说圣经是神给全人类的爱情信件，那么雅歌就可以说是神赐给人类的指导爱情、婚姻、家庭关系的工作手册。既然神从创造人类开始就设立了家庭，并且把家庭尤其是夫妻关系看作是在人神关系之下最重要的关系，那么他不会不给我们任何指导的。第二个观念是，本书是一个由诗歌组成的戏剧，表现了两个既是历史人物也是理想人物的一男一女从相识到相爱到结婚到冲突到成熟的一个爱情从诞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教导人在敬畏神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婚姻、爱情、家庭关系的重要和美好，主要是为了指导少年人该在这些问题上如何行事。第三个观念就是允许在自义基础之上的灵异，雅歌里所讲的要珍视并享受神所赐的在家庭中的男女性爱，并且要保持婚前的贞洁、婚后的纯洁和婚姻的丰富，这些其实都是具有非常深刻属灵意义的真理。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希腊哲学只讲灵魂的事，灵魂体是神所造的具有神的形象的人的全部，把灵魂和身体拆开来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神向人类所表现的最大的爱就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教会今天是基督的身体。一个美好的夫妻关系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完全的相爱与相交在地上最接近的展现，或者说是神的形象在地上最完全的展现，这些本身已经是深刻的属灵的道理。而且雅歌中所表现的爱情的进程，即从吸引到等待到相爱到委身到疑惑到忠诚，几乎可以被应用于所有的爱情的进程，当然也可以被应用于基督徒与基督之间的爱情进程。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书中所讲的良人与佳偶的关系有对基督与教会关系的预表，只是不要说这是本书所要讲的意思甚至唯一的意思，那样我们就会失去神对我们的一个巨大的祝福。关于本书的主题与神学，尽管神的名字在本书中只在八章六节被提到一次，然而就像是在以斯帖记里面神的名字从来也未被提到，然而却在处处都能被感觉到一样，在本书中也可以处处感到对于神的创造的美好的颂赞，以及对于神的律法当中道德原则的推崇。雅歌是对爱情的颂歌，与在箴言里面的智慧之歌一样，都是通过女性的声音而发出，也许在暗示爱情和智慧都有一种像女人的微妙以及神秘的吸引力。本书描绘了不在最终的爱情是何等的美好和强大，然而它的获得和维持又需要何等仔细和持续的努力。本书暗示爱情是神赐给人的礼物，并且与神的一切造物一样，都是人应该享受并且借它去颂赞神的源泉。书中所描述的爱情或许是理想化的，然而却是人类本来应该达到并且今天基督徒借着圣灵的力量可以达到的，我们可以因之得福并向他人见证神的伟大、美善和真实。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雅歌最大的文学特色就是其丰富的词汇和留给人的丰富的想象的余地。全书 大约1200个希伯来文词汇，其中用了500个不同的词汇，占一个正常人所拥有的大约8000个希伯来文词汇的1/16，其中有许多是在圣经里只出现过一次的，因此在翻译上有相当大的难度。本书使用了很多古代中近东的文化象征，如石榴、苹果、蜂茄、葡萄饼等等，而且在描写常常被世界扭曲的男女爱情关系当中，一点也不让人感到任何低贱或粗俗，而是感到非常的美好和高尚，这就表现出作者的伟大和文笔的高超，也再次印证本书值得在圣经里面占有它独特的一席之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按照我们手册上的划分，雅歌一共有8章，可以被分作4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章1节到3章5节，其主题是讲情侣间的求爱，其间叙述了两情间的相悦和对以性爱表达爱情所必须有的等待。第二个主要部分是3章5节到5章1节，主题是婚姻的圆满，其中讲述了在婚姻里享受神所赐的性爱。第三个主要部分是5章2节到6章13节，主题是婚姻里的困扰，其中讲述了对于配偶的忠实产生疑惑。第四个主要部分是7章1节到8章14节，主题是委身的确认，其中讲述了再次确认互相之间的献身。雅歌全书的主题可以说是讲婚姻中的合乎圣经之爱的美好，因为婚姻是神给一男一女的恩赐。下面我们来过一遍经文。对于雅歌的分段有多种多样，而且因为本书是一部诗歌剧，其中哪句话是哪个角色对哪个角色说的，也是出于解释者的安排，基本上是3个角色，良人、佳偶和朋友们，即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有些像古希腊的戏剧，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还有一个合唱队，就是那些朋友们。在我们手里的圣经里，我们可以看见有良人、佳偶、朋友们在段落的开头作为角色的安排，但是不同的圣经版本可能会略有不同，因为这是与解释者的观点有关的。我们将采取最简单的分段，基本上是按照经文的章节划分，描述了爱情的进程。第一章是从相识到相爱，第二章是从相爱到相亲，从第三章是从相亲到成亲，第四章是从成亲到相知，第五章是从相知到冲突，第六章是从冲突到深化，第七章是从深化到合一，第八章是从合一到完全。1章1节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它表示了作者和本书的文体，这是全书的序。1章2到4节是佳偶说话。雅歌全书像是一部戏剧，其中女主角佳偶代表所罗门的王后舒拉密女，向以色列的年轻人教导在爱情中应当如何持守自己的纯洁，并且因此可以期待美好的生活。第二节的上半句是佳偶对观众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下面是对心里面的良人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也就是让人心醉。这里表达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做白日梦的情形，在青春的时候对爱情有自己的向往是十分正常的。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仙膏。在古代，人的名是代表人的品格，说男主角的名如同仙膏，就是说他的品格是无可非议的。一个女孩子在寻找男友或对象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对方的品格是否是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就像箴言里面说女人的美貌是虚浮的一样，男人的所谓才华或性格也是虚浮的，除非他有敬虔的品格，所有这一切都会被浪费。下面的，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说明佳偶最先与良人认识是通过一次集体活动， 在集体活动中相识是爱情关系的最自然也最安全的开端。下一句，王带我进了内室，或者是对朋友们说，或者是对观众说，表明佳偶被良人一眼看中，愿意多和他花时间在一起。下面是朋友们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朋友们表示对佳偶的祝福和羡慕。下面是佳偶对良人说话，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里隐含着是你爱我却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五到六节是佳偶对观众和朋友们解释为什么如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基达是以出黑羊著名，所罗门的幔子大概也是用黑山羊毛而织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说明佳偶因为家庭的压力不得不去做牧羊的工作，因而把皮肤晒黑了，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意思是指他的身体他没有时间去保养，他所拥有的只有自然的美而没有人工的装饰。或许他一直对自我形象有所怀疑，所以被良人选住也使他有些喜出望外。女孩子对自己的形象有所怀疑是正常的心理过程，相爱、结婚到生养常常是越过这些心理障碍的必要的步骤。不过一个确信基督对自己的爱的女孩子，因着对自我价值的基本肯定和自信，其实对男人更有吸引力。至此男女双方已经完成了相识的阶段，下面进入约会的阶段。第七节是佳偶对良人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首先，如果这书中的良人是历史人物所罗门，就说明他在做王之前可能一度去照管过皇家的羊群，让王子经历这一切是为了给他生活的训练。另外，此处蒙着脸的人指的是妓女，他们蒙着脸到牧羊人那里用自己的身体做买卖。佳偶所寻求的是能够有时间与良人在一起，但是要保护自己的名誉。女孩子在婚前保护自己贞洁的名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被认为在性关系上过分开放的女孩子，不可能得到男人的尊重，也不可能进入一个美好的婚姻。第八节是朋友们对佳偶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里有两点，一个是这一次约会的发起人实际上是女方，然而她所做的并不是用口头的邀请，而是让自己在男方面前出现，如果男方对她感兴趣，自然会提出主动的邀请，建立以后多次的约会。如果男方从一开始就觉得女方没有吸引力，那么无论女方做多少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女人要做的是给男人机会，而男人要做的是抓住机会。第二点，他们相见的地点是在他们的工作场所，说明约会本身并不一定需要有娱乐包含在其中。约会的目的就是要花时间在一起互相认识，最好的约会就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通过谈话交通来认识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若不花时间是不可能互相认识的，好的约会必须要包含时间培养和自制。另外，两人在这里恰巧有共同的职业，都是牧羊人，似乎可以给我们有启发。两人之间的不同会使人互相吸引，然而是两人之间的相同使他们能够在一同生活。首先尊重对方的职业，要求了解对方的志向，是约会当中相互认识的第一步。尤其对于男人来说，一个未来的配偶尊重他的职业并且鼓励他的志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男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基督徒寻找配偶，首先是要找一个有共同的志向，就是都愿意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在成圣的路上朝一个方向奔跑的人。两个朝相同的方向奔跑的人合在一起是非常自然而和谐的，如果是朝相反方向奔跑的人，起初的碰撞也许会被认为是激情的火花，然而以后继续的碰撞不是造成跌倒，就是造成冷淡，远离伤害。激情是婚姻的最不稳固的基础，而共同的顺服神的志向是最稳固的基础。9-11节是良人对佳偶说话，这是良人在看见佳偶出现的时候的反应。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第11节的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可能在剧里面是由作为合唱队的朋友们说的，附和良人对佳偶的赞美。这里所说的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是雌性的聘马，而历史记载法老车上只用雄性的母马，所以这里或许是在说佳偶拥有出众的美，或者更可能是下面这个意思。因为古代文献上有记载，当敌方想要扰乱法老的战车，就把一匹雌性的聘马送入战场，就会让法老战车上的雄性的马都疯狂，先杀死那匹雌马的会立特别的战功。所以良人这里是在用恭维的口气说佳偶的美使得他癫狂，虽然美貌是虚浮的，意思是短暂的，但是最先引起男人对女人兴趣的的确是女人的容貌，只不过过分依赖自己容貌的女人最后会失望，因为她会消失。气质和品格是更为重要更为长久的，因而是更为宝贵的。男人的确会被女人的容貌所吸引，然而真正有智慧的男人也不会去寻找那些外秀内空的女人。我们注意到良人对佳偶的态度是温柔的，他所表达的方式是用言语的夸奖，他的言语当中用的是当时文化普遍可以接受的称赞甚至是恭维人的美丽的词句，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邪意，而只有真心的倾慕。所谓男不坏女不爱的说法是一个谎言，因为那里说的爱是一种肉体上的情欲转瞬即逝的激情，而真正的合乎圣经的爱是建立在人格的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男人最需要的是尊重和理解，那么女人最需要的就是温柔和交通。一个在婚前就不懂得如何温柔地对待女子的男人是不可能做一个好丈夫的，而一个有文化的懂得如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感情的男人是最容易赢得女人的心的。注意这里表达的是对女方的健康的赞美，而不是表达自我中心的感情。那种说没有你我就活不成的男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也是最靠不住的，因为他占有欲太强，他的女人就成为他的财物，一旦被他占有就等于被关进仓库，或者是严加看管，或者是忽略不计，这不可能带来幸福。因为真正的爱是在互相信靠中的自由。良人在这里所做的是用语言告诉佳偶对方在自己眼里是多么的特殊又多么样的珍贵，美是在看的人眼里，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任何对自我形象的疑惑都会在爱人的肯定当中融化。一个男人若不能用言语告诉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对方在自己眼里的特殊价值，那么撒旦就会告诉他在自己眼里是特殊的，并且会让他通过错误的道路去获取这种肯定。当良人不断地说这些美丽的话语的时候，许多词句在佳偶耳中可能都已经不会被记得，因为这时候就像一阵烟雾在他眼前升起，他现在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蒙爱的人了。所以12-14节是佳偶对观众说话， 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心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雅歌被一些人称作圣经里最香的一本书，因为其中描述了非常多的香料和香味。也许男人对于香味不那样重视，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它却是一种全人的感觉的表达。快乐的女人喜欢家里有香味，因为那是她的每一个细胞在向世界宣布她在享受这一个时刻。拿达香膏是一种出自印度的从植物提取的香油，墨药是一种出自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一种香料，在主耶稣诞生时曾经被献给他。这些都是贵重的香料，常常被人放在香袋里面系在身上。良人现在对佳偶成了自己香袋里的香料，在神秘的不可预知的时候就会提醒他生命的美好。良人的字句现在已经不再被记住，然而良人的信息已经成功的传递过来。佳偶现在知道他爱我，而且自己也喜悦被他爱，这就是爱情的开始。佳偶以良人为隐基底葡萄园中的一颗凤仙花，隐基底是在死海西边的一个绿洲，那里有泉水有瀑布，周围却是一片旷野。葡萄园里的一颗凤仙花和旷野中的绿洲是一个信息，就是佳偶现在在万人当中只看见良人一个人，就好像当初良人在众童女当中只选中佳偶一个人一样。世界现在对于两个人已经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两个人的世界。当佳偶眼前的烟雾消散的时候，他听见良人对自己说的话。第十五节是良人对佳偶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我们不知道鸽子眼美丽在什么地方，它们不大，圆圆的，但据说是很专注。十六节，佳偶对良人的回应是，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描述。这是因为男人对女人的认识是由具体到抽象，由分析到综合，由细节到整体，而女人对男人的认识则相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综合到分析，从整体到细节。十六节的后半句和十七节可能是良人和佳偶互相说，或者是对观众说，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可以想象一对恋人躺在青草地上树荫之下，看着蓝天白云，有清风拂过，用言语或沉默传递着互相的爱情，这是多么美好的最初的爱。主耶稣要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和他之间的这种最初的爱。回想初恋时的情形，常常可以使一对夫妇能够重温过去的温馨，越过当今的障碍。第一章就到此结束，其主题可以说是从相识到相爱。第二章从同一个主题层次和场景开始，可以说是讲从相爱到相亲即订婚。两人在这时显然已经公开了恋人的关系。二章一节是佳偶对观众也是对自己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沙伦是以色列在地中海边的一块肥沃的平原，那里以产玫瑰著名，谷中的百合也是在不好的环境下长出来的美丽的花朵。佳偶现在因着爱情的缘故而对自身的价值完全肯定。女人都像是能开花的树，有了爱情的浇灌就会开放，而且会结果。二节是良人对观众也是对佳偶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是重复的对佳偶肯定对方对自己的特殊。爱情需要不断被重复肯定，尤其对于女人来说，吝惜言语是没有必要的，当然只有空空的言语也是不够的。三到四节是佳偶对观众说，我的良人在男人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的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宴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注意这里的行动都是主动在男人， 创世纪里是女人把果子给男人吃就出了事，在这里是男人把果子给女人吃，女人就欢欢喜喜地享受她的甘甜。带入燕燕所是以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爱的言语。一个在约会时不肯付账的男人，以后大概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供应者。然而一个在约会时通过乱花钱来炫耀的人，以后也不会是一个好的家庭供应者。要点是男人要通过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言语。爱一个女人是表示愿意讨她的喜悦，满足她的需要，只做对她有益的事。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是说男人向世界宣布我爱这个女人，我以她允许我爱她为荣，我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她的自由和快乐。第五节是佳偶对朋友们说，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这就是所谓相思病。在相爱中的人，一分钟不见面是一分钟地狱，一分钟在一起是一分钟天堂。葡萄干和苹果都是在古代中近东社会里面象征着爱情和多子的祝福的一些所谓叫爱情果。相思中的人不可能把思想移开这个题目，反倒要不断的加深，而这种不断增长的期待会在相见的惊喜当中得到极大的满足。第六节可能是佳偶对观众或是对朋友说，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人只要仔细一想就知道这是亲吻的姿势。佳偶叙述自己经历的事就到此结束，把想象的余地留给观众。然而第七节，佳偶以智慧的代言人的身份对朋友们和对观众教训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这是按照和合本的小字的翻译来读，因为这更符合上下文的主题。这是雅歌当中最接近智慧文学的教训的一句话，也是圣经里最明显的教导年轻人不要在婚前发生性关系的一句话。它在雅歌当中出现三次，都是出自佳偶的口，一次是在约会的阶段，一次是在订婚的阶段，一次是在婚姻已经完全成熟的智慧的教导者的阶段。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身体之爱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除非是进入婚姻，否则不要激动他，不要叫醒他，否则可能会失去控制。书中后来的经文会证明，这两位主人公或者是因着佳偶的聪明，或者是因着良人的自制，他们没有过界。然而他们已经经历了身体的接触到亲吻的程度，所以已经体会到了身体要求更多的接触的那种强大的力量。记住，身体的性爱的冲动是神所造的，神也说是甚好的。然而神造万物都各有定时，时间就是一切，该在婚后做的美事在婚前做就成为恶事。一时失去控制的激情可以造成一生互相怀疑的阴影。婚前性关系是今日社会当中婚姻与家庭制度最大的破坏者。所谓人人都这样做是撒旦最大的谎言之一。一个基督徒，一个立志要顺服神的人，是应该而且有能力不这样做的。诀窍就是要聆听智慧的声音。神已经通过雅歌里面佳偶的口代表智慧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拙。你愿意做聪明人吗？我们这一课学习的时间到了，下一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雅歌赐给我们处理在地上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相互关系，就是男女爱情关系的手册。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尤其是年轻人，因着立志要顺服你而聆听智慧的声音，从而可以得到一生的福气。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雅歌书是一卷专门描述新妇和新郎之间的独特情爱的书。 是一部别具风格的文学杰作。雅各书中所谈到的爱，是一种彼此专一相属、赤诚忠心、不容丝毫分心和玷污的爱，也因此它被誉为人类所写的最佳美的婚姻颂歌。亲爱的朋友，愿我们学习这一课后好好的体认并且思想神与以色列、基督与教会，也就是他和他的心腹之间的关系。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